话说1894年天干甲午，这一年发生的事儿改变了东亚的格局，也彻底颠覆了中国人对自儿小国的认知。甲午战争说白了就是一场学生打老师的较量，只不过这个学生太凶狠，这个老师太虚弱，结果就成了近代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。您想想看，几十年前还在跟中国磕头求学的小日本，怎么就敢把刀子架到师傅脖子上？这里头的学问大了去了。接下来咱们先说说师傅的黄昏。说起中日关系，那得追溯到唐朝。1000多年来，日本一直是中华文明圈里的小学生。从文字到制度，从建筑到礼仪，哪样不是从中国学来的？可到了19世纪中叶，情况变了。1854年，美国人佩里的黑船扣开日本国门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。同样是被西方列强敲门，中日两国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。中国怎么反应的？是以长计以制夷，搞洋务运动。表面上轰轰烈烈，实际上换汤不换药。朝廷上下都觉得，咱们只要学点西洋技术，这天朝上国的地位还是稳如泰山。日本呢？明治维新彻底推翻幕府，从上到下脱胎换骨。这帮人狠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，废除武士特权，剪掉发髻，改穿洋装，恨不得把祖宗18代的传统都扔进垃圾桶。这就好比两个穷孩子同时考上了大学。中国这个说，我穿个西装就行了，本质还是那个村里的大户人家。日本那个说，我要从头到脚换个人，连思维方式都得改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20年。后见面，日本已经是工业国了，中国还在做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的美梦。话题一转，咱们说说朝鲜。甲午战争的导火索说起来挺可笑，两个国家为了争夺朝鲜这个小弟的控制权，打得头破血流。朝鲜半岛地理位置太重要了。对中国来说，这是传统的藩属国，丢了朝鲜就等于东北门户洞开。对日本来说，这是进攻大陆的跳板，也是防御俄国南下的屏障。1894年春天，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。朝鲜高宗按照惯例请大清朝廷派兵平叛。中国方面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这不就是宗主国该干的事儿吗？可日本人的反应快得惊人。得知中国派兵的消息，立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，也往朝鲜增兵。而且人家来得更快，装备更精良，数量还更多。这时候明眼人都看出来了，两头老虎要在朝鲜半岛决一死战了。问题是当时谁都不觉得日本是老虎，大家都把它当成一只学会咬人的小狗。且说真正的较量，真正的较量还没开始，高下就已经见分晓了。交通运输，中国军队坐什么去朝鲜？坐船。什么船？木质帆船为主，少数蒸汽轮船还是从外国买来的二手货。日本呢？自己造的军舰，航速快，装备先进，运兵效率是中国的好几倍。通信联络，中国军队怎么联系？飞鸽传书，快马加鞭，运气好的话，电报走几天也能到。日军队呢？电报、电话、信号旗，通信网络覆盖前线每一个据点。后勤补给，中国军队吃什么？靠就地征收，饿了几天是常事。日本军队呢？罐头、压缩饼干、医疗包，后勤保障现代化程度令人啧舌。这就好比两个人比赛长跑，一个穿着草鞋背着包袱走几步还得停下来问路，另一个穿着跑鞋轻装上阵，手里还拿着导航仪。还没开始跑，胜负就已经注定了。更要命的是，中日两军的战争理念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。中国方面还停留在传统战争思维，讲究排兵布阵，重视个人勇武，指望着靠人海战术和士兵的血性取胜。日本方面已经是近代化战争思维，强调协同作战，重视火力配置，每一个战术动作都经过精密计算。说白了，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，而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降维打击。接下来的情节才是真正精彩的地方。1894年7月25日，丰岛海战甲午战争正式打响。这一天改变了历史。 不是因为这一仗本身有多重要，而是因为这一仗让所有人看清了一个事实，中国海军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。丰岛海战的结果，日舰重创中国军舰三艘，自己毫发无损。这还只是开胃菜。真正的重头戏在黄海。9月17日黄海大东沟海战。双方各出动主力舰队，这是甲午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海战，也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一战。中国方面，北洋水师主力出动旗舰定远舰，排水量7000多吨，号称远东第一巨舰。指挥官丁汝昌朝廷寄予厚望。日本方面，联合舰队主力出动旗舰松岛舰，总指挥伊东佑亨。这帮人有个特点，全都经过系统的海军学院训练，懂现代海战理论。您猜结果怎么样？中国军舰像移动的靶子，日舰像精准的猎人。北洋水师损失致远、精远、超勇、扬威四艘主力舰，日舰仅有轻伤。更可怕的不是装备差距，而是人的差距。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眼看大势已去，下令冲撞敌舰，与敌同归于尽。船沉时，邓世昌拒绝救援，与舰同沉。这种悲壮令人钦佩，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，我们的英勇无法弥补整体上的落后。而日舰指挥官们呢？冷静、精确、配合默契。他们不需要玉石俱焚的悲壮，因为他们有科学的战术和先进的装备。这就好比古代武士和现代军队的较量。武士的刀法再精妙，面对机关枪也只有死路一条。海战失利还只是开始，真正让中国人绝望的是陆战。按理说，陆军应该是中国的强项。毕竟地大人多，兵源充足。可现实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脸。平壤之战 ,1894 年9月15日驻守平壤德清军约15000人，由叶志超指挥。日军进攻部队约16000人，兵力相当。结果呢？一天之内，平壤失守，清军仓皇撤退。叶志超这位总兵大人连夜逃跑，一口气退到鸭绿江边才敢停下来喘气。更惨的是辽东半岛。11月日军在花园口登陆，兵分两路攻占整个辽东半岛。大连一天失守，旅顺三天失守。旅顺屠城，日军在这座城市屠杀中国平民4天3夜，死者近20000人。这个数字比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的阵亡人数还要多。这时候中国人才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，我们不仅海军不行，陆军也不行了。为什么？装备方面，中国军队主要武器还是老式前膛枪，日军已经普及了后膛线膛枪，射程、精度、装弹速度全面落后。训练方面，中国军队依然停留在战队型练刺刀的水平，日军已经在练习小分队战术和火力配合。指挥方面，中国将领大多是靠关系上来的，日军军官基本都是军校毕业，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。后勤方面，中国军队的补给线混乱不堪，日军的后勤体系高效有序。说白了，这不是两支军队在交战，而是两个时代在碰撞。话说到这儿，咱们得说说威海卫了。1895年1月日军开始进攻威海卫北洋水师的大本营。这是一场注定的悲剧。海军提督丁汝昌这个曾经踌躇满志的男人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舰队一艘艘沉入海底。威海卫的地理位置本来易守难攻，三面环海，一面临陆。按理说，只要海军和陆军配合得当，日军很难攻下来。可惜，配合这个词在当时的中国军队里根本不存在。陆军丢了炮台，海军失去了岸防火力支持，海军困在港内，陆军得不到火力支援。各自为战，各自逃命。2月17日，丁汝昌在绝望中服毒自杀。临死前，他给朝廷写了最后一份奏折，船沉将死，亦不独存。这句话道尽了一个军人的悲凉，也道尽了一个帝国的悲凉。威海卫失守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。这支曾经号称亚洲第一的舰队，从组建到覆灭，总共只存在了 十七年。说到最后，咱们回过头来看看马关条约。1895年4月17日，马关条约签署。这份条约的内容，每一条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中国人心上。割让辽东半岛、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。赔款2亿2000万银，相当于日本四年的财政收入。开放沙市、重庆、苏州、杭州为通商口岸。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始。